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今天有没有觉得音质特别好？
我现在很开心。
我们今天花重本，
对，
也没多少钱，没有了，没有了，很多钱，很多钱。就是我们租借了一个很棒的录音室，然后租录音室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位真的是一样在做 podcast 的来宾，
对，重量级。
对，然后算是我们第一次的合作对象。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说说心里话的安。
Hello, Hello, 我是安，很荣幸今天可以跟午后女子会们一起合作。我联络他们的时候，后来才发现我们有一大堆共同好友，而且都是辅大的。然后就是聊一聊，就发现聊了超多，一直聊不停这样子。
对，嗯，我觉得世界很小，
真的。
那安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节目？
好，那说说心里话呢，就是因为我今年要去读谘商的研究所，所以呢就想说来录一个跟就是用聊天的方式带入一些心理的一些概念，然后分享给大家。那通常都是也不会聊那种太硬的啦，就是可能透过大家日常的生活，然后去可能一些反思，有一些观点这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你的节目很好，是它很多时长不会很长，然后你可能会介绍一个概念，所以可能就是你花短短的时间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哎，这个心理学的概念可以跟我的生活做什么结合等等等等的。
嗯，好开心哦，有人听我就感动。
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集会在安的节目上面推出，那大家就可以到他的节目听我们另外一集的讨论。
另外一集主题是要聊家里的排行跟个性到底有什么影响。
对，就是刚好上次听到午后女子会们有讲到自己在家里面排行，可能就是可能有姐姐或是有弟弟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哎，因为刚好我又是独生女，我们刚好三个人就是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们也是光是聊这个排行影响个性，我们也聊了很多方方面面。嗯，
所以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安的节目收听。
没错，
我自己对这个节目很期待。
我也是。
嗯，然后今天这个主题呢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之前在 IG 私讯或者是 email 其实都有收过听众来信，是询问关于未来不管是大学的选择或者是职涯选择方面的烦恼。那今天比较特别是因为刚好安他的算是背景比较适合聊这个主题吗？
我觉得因为他的经验蛮丰富的。
嗯，因为我刚好比苏雨跟雨杰大一届，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就是在职涯方面，我刚好之前有做过跟求职相关的工作，就是求职平台，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求职方面刚好有一点想法，跟苏雨刚好也都是有一些结案的经验，所以刚好像两个人就是有一些共同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聊聊，顺便聊聊这个主题。
嗯，因为我觉得安比较特别的是他的大学念的科系跟他现在选择要念心理諮商所是完全不一样的科系，
超跳。
我觉得还蛮值得请他来跟现在在迷惘的学子们分享。
对，
说如果今天选大学是不是就是你毕业后唯一的出路。
嗯，对，就是如果你要像我一样跳这么多的话，每次大家听到我研究所就说哦，那你这样子，因为我研究所要读心理嘛，那他们就说你大学是心理系吗？哦，不是耶，我是广告系。大家就啊，怎么差那么多。嗯，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私讯的人可能他 不是高中生，他可能已经是在读大学的人，那我觉得就可以参考一下说安他是怎么在可能他想要的科系跟他的梦想有差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利用一些资源啊，然后让他自己可能在毕业之后可以无缝的直接去做他想做的工作。
嗯，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呢主要是想要先问安还有舒雨，就是问大家说可以分享一下当初选择大学科系的时候考量是什么，然后你们觉得选的时候是跟你现在未来职业是有到非常相关的吗？
其实像我高中的时候我是读文组，所以其实我身边很多人就想要做关于创意类的工作，那其实后来我朋友很多他们是可能最后职考考了不错的成绩，所以就是因为分数其实蛮好的，那可能可以上更好的学系，那他爸妈就觉得说哎，那你就不要去读设计，你就去读更好的科系，就最后就因为自己分数比较好就选了可能跟兴趣完全不相干的，那可能也会就是有一些顾虑这样子。那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有些科系好像出来之后比较赚钱，他可能就会选。那我自己是因为我的兴趣刚好是语言，那我觉得语言刚好就比较介于中间，就它是一个能力，所以你可能读了之后不一定说你出来可以做某一个工作，可是它至少是一个可能在职场上都一定可以用到的一项技能，所以后来我选择英文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融合了各式各样的考量，然后刚好又符合我的兴趣，所以算是蛮幸运的这样子。
嗯，那我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比较特别一点，其实我原本大学的时候就想要读心理，对，然后原本其实是可以到彰师大谘商心理系， 然后那时候我妈就是竭尽所能的反对我南下，就是她可能就会觉得说女生因为我也是独生女，然后 我妈可能就不想我这么早离开家之类的，然后她就说啊，那你的成绩也可以上私立的啊，你也可以读辅大很好的学校啊，然后你去读什么广告啊，你不是也 很有创意吗？我妈就竭力说服我，然后那时候叛逆因子爆发，我就想说我就是要读心理系啊。后来就是在一个非常天人交战的情况下，我就想说啊，好啦，就是我真的就是去读心理系的话，在我爸妈是不是两个人会很孤单，就是两个孤单的就是空巢期就提早面临之类的。然后我也其实有想说，那我既然真的那么喜欢心理，我如果真的这么喜欢的话，我终究还是可以回到这条路上的吧，所以我想说那我不如就挑战看看广告系这个科系，去试试看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不同的挑战，然后我还是很喜欢心理的话，也许我还是会回来。对，所以后来才就是去读了辅大。对，
我觉得这边就是安可以跟我接下来说我自身的例子是一个超级大反例，就是因为我当初选择的科系可以跟我的兴趣完全是毫无相关，因为我高中是大传社，然后我的兴趣就是我喜欢拍影片啊或者是写短剧那种，但是后来那时候选择要念大学的时候，周遭的亲朋好友都会一直说影剧圈就是门很小，你很难进去，要靠关系，我们家没有关系，你不要念这样，然后也说很花钱啊之类，就种种。然后后来我想说好，那退而求其次，我也蛮喜欢语言的，就把外文系或者是英语相关的学系当做一个我的志愿。但是那个时候考完学测，其实我有上一些学校的英文系，但我就是有一股那个劲在那里想说不行，我要考国立大学，虽然最后没有上，但就是考完指考之后，我在填志愿的时候，我觉得考指考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完全用分数来评断自己要选择进哪一个科系或哪一间学校，就是你会失去对自己兴趣去填那个科系系所的冲劲在，因为指考是非常分数取向的东西，然后我的分数如果拿去填影传系或大传系的话有点浪费。
对，就会觉得说那既然这分数比较高我就去吧，就是有一种分数迷失。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数学很烂的人，就我没想到指考数学考蛮好的，就有机会可以去填一些商学院，然后我后来就想说哎，既然考得还不错那就填商学院好了，就以后出社会好像比较容易找工作，那时候是这样想。但其实进到学校之后我大一念的超痛苦，我是念金融与国际企业，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们系是算是商学院里面偏理组的系，就是很需要数学或是逻辑思考类的，然后像大一那些商学院必修的微积分啊会计啊经济学，其实我都是不是被挡不然就是低空飞过，就是真的念得很辛苦。然后我刚刚说我跟安是反例，是因为我在学校我也没有寻求别的资源，我就只是一直自怨自艾的活在想说天哪我真的过得好辛苦，可是还是要把它过完这样。
那你有想说要转学或转系吗？
大一的时候有想过要转学也有想过要转系，但是我就很懒
因为还要准备对不对？
对，然后因为我大学真的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就是我不相信自己努力可以做到一件 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大学大一你进去你想要转学是有的时候同侪压力还蛮让人紧张的，就是你转学后到新的学校，身为转学生你要怎么融入那个学校里面的氛围、我觉得都有点难。
那你会觉得你在你们系上跟大家不一样吗？因为你是文组的嘛，然后但是你说好像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们比较多是理组的。
对，就是高中的时候像是微积分大部分的同学他们都还蛮轻松就可以过，然后我就很疑惑想说到底为什么，就他们都是因为高中就念三类所以他们早就学过，然后我自己是觉得不会到完全不一样，可是喜欢的兴趣就还蛮不一样的。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美国刚认识书，我就有一种相见恨晚，就哇原来跟我差不多的人都在英文系就是你以前接触过的东西或者是兴趣会比较相符，但是其实交友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困扰啦。
那你们有就是例如说进到可能本来不是你梦想的系所之后，你可能上了某几堂课发现哇其实这个领域的某些东西我还蛮喜欢的吗？有这种经验吗？
我自己是就是因为辅大是算是比较综合性的大学嘛，就是我们有什么医学院然后又有什么餐旅啊，然后又有设计什么一大堆就综合性，然后我那时候有修什么餐旅的课，就修了一个什么世界饮食文化，然后那堂课纯粹就是因为我很贪吃，每堂课他都会什么带一些各国美食给我们吃，然后就觉得天哪好棒的一堂课哦，然后我就有去上，然后我觉得那堂课也会让我觉得很有趣， 但是我觉得通常都是正在读那个系的同学们会打破我的梦想。
哎、欸，那堂课很难抢哎、欸，
真的吗？
因为我朋友也有上，我猜你们好像是同学，因为我看到你们有 Facebook 是朋友，我忘记，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那堂课他就说那堂课超棒，什么老师都会带不同的饼干。
对，没错，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是问老师能不能旁听，然后我直接没有，就是直接没有那个学分，然后我就是直接旁听，我不管，可是我还是有做报告这样。对，但是同系的人其实还是会敲破梦想，就是说参旅系的朋友就跟我说那堂课就是参旅系四年以来唯一一堂好课，
然后就被你上到了这样。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样子啊，那嗯 OK。
因为我朋友也是听参旅系的朋友分享，因为辅大不是有一些学分是你要去修外系的那个选修学分，然后他就是听参旅系的朋友分享说这堂课超棒一定要来，但是其实超难抢到的，因为好像开给外系名额很少。嗯，
超少，我就直接旁听，而且我去的是刚好是那个老师退休前一届，就最后一届
哦，
超幸运。
就是他对同学有特别好吗？
真的吃了蛮多美食的，就是什么酒啊什么的全部都吃起来，
好棒哦。
对啊，超棒的一堂课。
所以他是边吃东西然后边介绍食物背后的历史之类的吗？
嗯，他就是会讲一些各国的各地的美食，然后那些食物的特色，然后也会请同学做报告。所以你其实会去深入一个地方，假如说那时候是做意大利，我就真的超级认真，我还就是把意大利的手势跟他们的那些文化他们食物的各种就是做一个超精美的报告出来。
那可是如果他算是外系的东西的话，那你本科系的课程你有什么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吗？
我觉得我们自己系上就是像是那种创意类的课程是很受欢迎的，就也很抢手的。然后大家会喜欢创意类型的课程是因为比较，因为像你说的 你自己的高中同学也是很喜欢创意嘛、嗯、就是会可以好像比较 fancy 嘛，或者是比较可以没有那么硬，就是好像要算数学啊或什么，就是好像可以天马行空做一些事情，然后可以去跟别人一起合作把一些 idea 想出来做一些 brainstorming。 而且就是有一堂课是我们广告圈里面很厉害的老师，他做那个全联的案子，他叫龚大中，然后他就是回来教课，他真的就是凭着一股想要造福学弟妹的心在教课，因为他其实都已经是什么总创意，就是
奥美的创意总监。
对对对对对对，是创意总监、嗯、对啊。然后就是真的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然后会看到很多外系的人抢破头都要进来，这样就会听到他讲很多就是奥美的美好，然后制造了很大的一个奥美梦这样。
嗯，
对，
因为我觉得广告系就是有一点光鲜亮丽，可是你不知道他在学什么。但我先跟广告系的人道歉，我没有要就是讲什么，我只是这是我对广告系的一个迷思。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因为我觉得有些系所的名字听起来就会特别厉害，然后像我之前一直很困惑的一个系所就是历史系，因为像其实很多人都说其实历史系不是你历史考得好你进去历史系你就会学得很开心，因为像我觉得像英文系也是，很多人他可能英文考得很高分，他就觉得 OK 我就是要来读英文系，就一进来发现好像其实英文好不好跟你能不能在这个系所存活的好没有很大的关联性，因为他除了语言之外他很大一部分是在讲历史文学等等等，所以像很多人他其实很喜欢语言可他不喜欢文学，或者是他不喜欢写作，他就会觉得你不要再逼我了。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一进到这个系所就发现、哦、其实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或者是很多人进到历史系发现、哦、其实我们可能要学的是逻辑思维之类的，不是说你对历史可能事件了解有多透彻等等的，就是他可能要求的很多面向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像我很多朋友他可能就是进到这个学系之后发现、欸、其实不是他真正兴趣所在，他就会很不开心。但是后来我大概读到大三大四的时候发现其实很多系所它的核心价值很像，可能它不同的课程但它其实就是要求你可能要独立思考等等等，所以其实你可能在那个系所就算不是你最喜欢的，如果你好好的去可能运用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学到可能出社会可以运用的一些技能，如果你真的没有想要转学或转系的话。
那我比较好奇就是广告系是学比较实作的吗？
实作我思考一下，我觉得我最常有人误解广告系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是设计，
嗯，
然后但其实我们系就是辅大广告啊，就其他学校的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们系其实超级偏行销，就我们会教 Photoshop 或是 Illustrator 之类这种绘图软体，可是就真的是让你知道怎么用。对，就是制作非常比较初阶的一些教学，所以其实事实上关于美感跟绘画技巧这些，就是你如果本身没有底子的话，我们系就是后来出去就是实务上去做设计的超级少、
嗯、
然后反而是真的就是走进广告公司挺多的，因为如果真的偏实务的话真的就是会有业界的广告公司的人进来，所以其实会变得比较跟广告公司的人接轨，就是跟广告公司的业界，但是跟品牌端也是算是有一点 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点距离。可是我们都是比较偏向是企划，实际上会做一些企划，然后我们系会逼我们参加比赛，就是像什么 TAA 啊，什么创意什么竞赛，忘记他名字，然后或者是什么广告金句，或是什么设计金读奖之类的。在那个被迫参加比赛的状况下，大家就是还是或多或少会做出一些作品跟一些实务的合作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每个系都会有一些比较硬的实力，可能是理论，然后有一些比较软的实力，可能就是不管是提案技巧，或是你上台简报的自信表达能力，或者是跟别人团队合作的能力。我觉得好像这几点可能在各个科系里面都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培养。
对对对，像我觉得软实力就是可能会有重叠，例如说像做简报啊，上台报告，可能很多系其实都会培养到。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算是有出社会工作的经验了，那你有觉得你在大学的主修学到的东西有实际上帮助你在工作上面的成果之类的吗？
可能就是分析客户的需求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新的品牌进来，那我可以用一些专业知识稍微糊弄一下他们，说哎，我有研究你们这样。
那时候就会觉得学费好像还蛮值得的吗？
是，但是好像其实你网络上找一找也找得到。
我自己的话好像是因为我们系是很偏行销的，然后我觉得很难讲说是不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技能会应用在职场上。对，那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会训练你的思考方式对，就是它会有点潜移默化你的脑袋，所以你的脑袋里面以后你思考的方向就是会变成说你会都会去思考消费者，然后你会去思考说就是怎么样是可以打动他们的，就是你的脑就会不自觉往那个方向走，就是等于是你的行销的概念都有点植入你的脑袋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变成我在思考的时候，就当然我的工作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我就会这样思考，可是好像不会特别觉得就一定是跟系所有关，但是其实这样子讲一讲它还是会跟大学四年的训练有关，但可能不是特别一堂课，而是我们就是大学四年中累积的所有的可能作品跟一些作为跟一些就是有点耳濡目染那个环境，然后慢慢培养你有 这些能力，或者是包括大家就是你知道广告系的人就是很有自信啊，都包括你一定要很有自信的讲话啊，然后你的说服力，然后你的就是怎么样去实证你自己的一些论点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算是有应用到的。可是我觉得也还是很看个人的吸收状况，或是有些人根本就翘课，他也不一定会被耳濡目染到这样子。
我觉得思考模式其实是一个用钱都买不来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真的有认真在那个系所里面经营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思考模式是对你未来最有帮助的。尤其是像我觉得简报，例如说你可能如果简报表现技能是学得好的话，你可能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会比较有条理，然后你会比较知道说你要怎么样去把你的想法给分成可能好几个阶段，别人才听得懂你想说什么。其实我觉得这是出社会之后我觉得真的最有用，因为可能像专业技能有些人他可能不是相关科系，可是他可能出去补习或者他可能上网去学一些网课，他还是可以得到跟你一模一样的技能，可是我觉得那个思考模式可能是很多人学不来的。对，
我觉得是经验吧。因为其实你在学校跟像是广告系的人就会知道怎么样跟做广告的人相处，那我们系就是比较知道怎么样跟讲数据讲创意的人相处，我觉得这些都是经验，当然出社会后又是一个新的经验你要慢慢去培养。所以大学对我来说学专业知识之外真的是要学建立人脉嘛。就是要自己去找到你可能以后会有兴趣的方向，那你可以多跟那样子的人相处，那对你未来是会有帮助。虽然我觉得现在对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听起来会觉得超现实，就他会觉得说你们也把友谊搞得太复杂了吧，所以今天就是要一个利益交换嘛，但是有的时候利益交换也是可以交换真心啊。
而且我觉得就可能像你刚刚说就是社交方面的话，可能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很认真读书，但他可能就是社交没有参加到很多，那可能就会有点小可惜，因为可能如果那些人跟你志同道合，他毕业之后做相关产业，那你可能跟他们很好的话，你可能就有多好朋友可以分享啊，或是他有好的工作机会会分享给你。这不一定是真的你要认识他是因为哦他有利益可以榨取，可是就是跟志同道合的人相处久了，我觉得就是会有这种事发生。对，会交换资讯啊什么的。对，
而且你其实就是跟系所以外的人去就是去交流，我觉得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见解跟看法，因为每个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每个系的人他有不同的思考方式，然后就会觉得哎，原来我们系的人就是怎么样都会想到消费者，然后再看另外一个系，因为可能像我修心理系的课，那他们看的话他们就想要去探究可能人跟人相处这件事情，那他背后的可能用意或是他另外一面的看法是什么，就大家会完全是不同的切角，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很有趣。那如果这些就是朋友你都是来自各地，然后你在未来毕业以后或是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更多资源去不管是帮你解决问题或是提供你更多元的观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嗯，然后像刚刚安有说到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有去修一些心理系啊或者是餐饮系的课嘛，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很好的利用大学给的资源，然后有去多触角的去接触跟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对不对？
嗯，因为辅大学费很贵，所以要好好利用，就是不要辜负爸妈的钱这样。
嗯，
对，因为辅大真的蛮多，我们前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有去做一些像是可能交换啊或者是一些社团，就社团真的超级无敌多耶，就是你去个博览会真的是满满的遍地开花的社团们，然后你可能就随便看看，就我那时候加入像是戏剧社，然后去演一个公演，其实是算是去甄选啦，不太算是加入社团，然后但是也有加入那个学校学府中心的那个新组案，然后就帮大家就是去办一些全校性的营队啊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去找一些自己真的喜欢然后也觉得好玩的事情，然后学校其实一定会有这个资源，就是看你有没有要主动去积极的争取。
对啊，而且像因为你有辅系对不对，还是你是修学程？
嗯，我是修学程。
那你学程修的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吗？
我觉得其实中间有一度我把自己逼得很紧，就是我那时候我很喜欢就是学东西，我很喜欢大学生活，因为我觉得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去上想上的课程，就跟高中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是你被安排好的，然后一个是你可以自己去自由的安排，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很想要淋漓尽致的使用大学，就很希望大学可以读个九年之类的。对，
念医学系就可以。
对， 那可能我爸妈就会破产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努力的应用每个时间，我就修到学分上限，修到什么32学分，然后那时候可能同时就是又要做系上的可能比赛，然后有时候同时还要打工，然后有社团，我那个学期真的把自己逼太崩溃，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就是我就忙到很崩溃，然后弄到很晚，然后就一个人就是冬天然后在被窝里面就自己在默默哭泣，觉得天哪，我为什么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对，但其实多数时候我后来就学乖了，后来就不要32学分，后来就是可能20几这样子，就是冷静一点。对，后来就比较平衡一点，但我觉得就是我那时候就真的很想要积极的去就是去尝试各种事物这样子。
嗯，因为你刚刚说在被窝里哭这件事情我有经验，但是我是在哭我自己也太闲了吧。
对啊，你们两个是怎样天平上的两端是不是？
就是
完全相反。
真的，因为我就那时候可能是大三左右，然后我在做专题，其实我应该要忙一点，但是我就是忙不起来。
是你们专题你已经都弄好了是不是？
欸，没有。我就是在哭这件事情，哭我为什么拖延症。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安，就是很擅长很知道怎么去利用学校的资源这件事情，因为像我刚刚有说我高中是大传社的，所以其实我对拍电影或是拍影片是有兴趣的，然后我到毕业才知道辅大有电影社。我真的完全不知道。然后像是那时候有机会，其实辅大最有名的应该是辅大之声，就是如果你小时候有听广播或者是有广播梦的话，其实进辅大或者是政大你都会是有一个幻想，是想说，欸，我可以去电台工作这样。然后我也是因为拖延症然后一直没有去应征。
如果回到过去的话，你会想要就是争取一下辅大之声的工作机会吗？
会，现在当然说会啊。可是就是 我真的还蛮后悔， 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大学的时候在干嘛，唯一做对的事情真的就是去申请交换。
嗯，
但我觉得去交换这个尝试也是算是蛮大的尝试哦。
嗯，可是就是我觉得出社会后的我就是开始工作之后反而比较愿意去尝试很多事情，像是以前不是会做那个适性测验，然后我都会选我不喜欢挑战的那一种，就是他最后出来都会什么你就是适合偏文书或是艺术类这样子的个性，然后我工作差不多半年之后我再去做一次那个适性，他我就是狂选一些挑战性高的东西，我就觉得真的是可能我第一份工作找的有点安逸啦，就是没什么挑战性，所以就会很期待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改变。
那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因为你可能在毕业没多久你就马上觉得说，欸，那我要来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就还是有动力，只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了。
谢谢大家安慰我。
因为像我的话，我觉得我们系上有一个很神奇的传统，就是其实我们大概都只有修18学分一个学期，但大家每个人好像都是忙到就是好像每天没有在睡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课虽然少，但是我们主要是写论文，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很难过，就说为什么感觉我忙得要死，可是其实好像没有在干嘛，就是你最后产出的是一堆文字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那我可能没有时间去修课的话，那 我后来课余时间我是有打工，就是有教书这样子，然后后来可能是我大二开始接触 YouTube， 所以我后来就课余时间就会剪一些影片，因为可能我没办法去修一些相关艺术类的课程，但是我可能就透过剪影片开始练习说啊，我要怎么样去使用软体啊，怎么样去就是经营自媒体之类的，就稍微做一点练习，虽然可能不是说真的很密集的训练，可是我觉得就是有做总比没做好这样。对，
我就是很佩服苏宇或是像安这样子很有行动力的人。
我一开始好像也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有一度就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动力，然后后来 我真的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是直到一开始去做就是斯里兰卡的那个ISEC 的出国志工活动，就是我真的就是觉得好像是你真的找到一个你超级无敌想做，你很确定你的动机跟你够渴望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就会去做了。就像是可能你那时候也真的很非常渴望去交换吧，
可能
还是还好。
有啦，其实是啦，因为我从小就是有个美国梦，所以会很想出去交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得到了之后 我会有一种就是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因为感觉好像阶段目标完成之后就会又开始茫然一下。
对，所以其实到那交换到尾声的时候真的是茫然到不行。
我觉得真的找动机很重要，而且那个动机可能要变成是说不是达成一个目标的那种感觉，可能是你想要追求的，例如说是你是想要帮助别人还是你是想要自我实现，那这样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比较有一个方向，不会说好我现在考上了这个大学，我读到了这个系，梦想完成了，那接下来怎么办这样。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是可能真的上了这个系，然后就会发现我都已经读了4年，然后我也没有其他专业，好像我不得不往这个系的未来去走。然后因为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就是读谘商的，然后因为我原本其实是向往就读谘商或心理系，然后后来接触到这样的朋友，他们就是有让我知道他们的迷茫，他们就说就是大家都出来当辅导老师啊，不然要做什么，因为我们好像也不会其他的东西，然后大家都会面临职涯迷茫，然后学校有时候体制又非常的硬，然后可是也没有选择那种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哇，原来就是如果我之前去读心理系maybe 也有可能会遇到像他们这样的困扰，我可能会没有第二专长，或是我可能会没有其他的选择之类的。
我蛮惊讶，因为我觉得谘商或者是心理系是一个很硬的专业，所以我以为是就是你知道像金融那样子，你愿意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
就是他有一点，因为他很专业，所以他有点被限缩。就是有点像你们也是，就如果你们真的就学这些技能的话，就当然还是可以走一些我觉得相较于入门门槛稍微低一点，像是业务或是行销，就是你可能有这个特质你就可以进去的，而不是那么一定要技能的工作。可是因为你本身已经学了这么专业的技能，你好像 不用会一方面觉得很可惜，二方面会是你也没有其他技能了的那种感觉。
我们真的很爱纠结在很可惜这件事情，
真的
像是大学选科系的时候也是。
对，
哇，
那可能就是要到35岁才发现其实不可惜，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才是真的可惜。
真的，
我们可以请安帮我们做一集为什么人总是觉得可惜吗？
你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叫沉没成本吗？就是那个沉没，就是船只沉没到海里面那个沉没。他就会说你前面付出的时间跟努力就是它已经存在的事实，然后即使它不是最好的选择，你还是会考虑到你前面做出这些努力，然后你还是会想要坚持做那个选择，然后但是你其实到最后你就是会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弥补这个错误的选择，去做这个错误的选择，但你就是会放不下你前面付出的那一些。
就是投资的时候啊，明明就知道它是一个一定赔惨的股票，可是你还是会不断的投钱进去。
对，你就会想说
500了，
对，你就会想说你要补回来，就是你可能就它有点转回来，或是你觉得我都已经亏500了，不可以再就是再继续亏，你会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有点心理上会有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客观或理性在看待这件事情。
会耶，断舍离真的好难哦。
对啊。好，那我们期待之后那个安可以做一集帮我们解释一下
可惜这件事情吗？
对对对。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像安他算是在大学的时期就是多方接触各种专业嘛，那你毕业之后你在选择跟非主修相关的职业的时候，你有遇到困难或是你自己有关卡吗？
因为我 我的正职都比较偏向是跟主修还是有一点点可以扯得上关系。对，就是 我第一份其实算是跳脱广告圈，但是我还是走到了可能产业上面跳比较多，就是跳到旅游产业，然后做一个业务跟企划相关的工作。然后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产业一方面也是他们看比较低，然后他会很看，也看个人特质，因为他会需要跟客户，其实我觉得业务是很看个人特质的，就是你 是不是能够跟人交际，然后你有没有办法讨人喜欢之类的，就是你的整个表达、啊、等等的，然后跟你的创意发展的企划是有没有，你有没有一些好的 idea， 你有没有办法就是活泼或是像领队这种。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开始对我来说是算是就跳离广告圈而已，然后但是有进到这个产业。那后来就是会再走一些可能偏向是专案管理的一块，然后但他同时也都还是蛮应用到了行销的这些概念。对，只是反而是说心理的这一块呢，我自己就是有再去投入的部分，可能就会变成我还是同时在正职的另外一个轨道上面去找一些心理相关的资源可以去投入，像是董事经济基金会，怎么这么难念，
来正音教学
董事基金会各位的那个的志工，然后他可以就是做线上的咨询这样子。然后后来那时候也有去办一些像是读书会或是自己办一些 workshop， 然后就做一个之前做一个是工作与生活平衡的 workshop， 然后就跟一个也是心理系的朋友，对，那个人就是跟我痛很合，然后在那时候去外系修课的时候认识，后来变超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就一起合办那个工作坊，真的就是有收费，然后就是有一些成果这样，可能大家有一些好的 feedback 这样，然后就觉得哦，就是自己还是有在持续投入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上。然后我觉得也都是因为这段时间就是这么努力，就是继续，我觉得自己很喜欢一个东西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努力，所以就是不知不觉一直在从事着这一块。然后所以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在推甄的时候，才是可能教授们也许有看到我的这一块，然后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就有上。
我觉得我自从认识安之后，好像讲我们认识五年，但其实就是我从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人，而且他是那种就是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想要有什么机会，那你就理所当然应该要去主动去争取，不是说哦，我好想要做一些跟我主修不相关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找工作，没有人来找我，他不会有这个想法，就会觉得那如果我觉得某个工作适合我，我就寄信去，我就问问看，反正问又不用钱。对啊，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学习，
真的，我真的很佩服。
我觉得主动真的很重要，就是好像很多人就是毕业之后他们会，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不是会看一下那个条件吗，有时候他就会说什么一两年或是什么两到三年，然后但其实就是其实有时候人资不一定真的就是那个年资嘛，年资算是只参考，然后有些人就会自己被这个捆住，就会想说啊，我可能一年半，那这样子两年的我可以吗，或者我有一两个不符合，这样 OK 吗？可是我觉得 O 不 OK 是对方要评估的，不是你就是要评估，你就是你只要评估你自己想不想要就好、然后你去争取，就是你如果你没有投你就是没有机会，你就是零跟有机会，就是你会选择哪一个，就是几率哪一个是比较大的，就当然是你就是先丢啊，就你不要害怕会被拒绝或怎么样，我觉得 也有可能你就是被接受啦。
那我后来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做的职业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给的意见就是，如果在学生时期可能有做简报或是做影片，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还蛮流行就是作业的时候会比较用多媒体来呈现，那我觉得如果你对于这些产业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可以自告奋勇当那个做简报或是做设计或是做影片的人，那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你就是自然而然会变成你的作品集，你不用在你毕业的时候开始慌张说啊怎么办，可是我读的这个系其实没办法让我有累积作品集，那已经来不及了。那我觉得如果你在你大学时期就已经透露说你有这些兴趣的话，其实你身边的人之后也会觉得说，哎，那如果我有这样的工作机会，我第一个找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而且我们可能是好朋友这样子。对，
因为我发现就是苏宇跟安现在算是自由接案者的身份嘛，那比较好奇就是像刚刚苏宇有说到他是朋友介绍，然后安可能是主动，那如果今天他想要踏入自由接案者这个工作的话，那他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他应该要先去努力哪一个方面？
没有资源是指说就是他没有任何技术能力，还是指
应该是说他不知道怎么着手。
哦、OK， 就是他现在没有方法要怎么踏出第一步。
对对对。
哦、OK， 苏宇要先说吗？
哦、好啊，我觉得其实就是 现在的人应该都会蛮想要当自由接案的人，因为其实自由接案的人有个好处是你可以自由安排你的时间嘛。那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一个入门方法就是先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有这个意愿，因为假如说讲最简单的自由接案好了，可能是家教。那其实家教的话，你完全不知道谁会有这个需求，或是谁的弟弟妹妹有这个需求，那你可能就是在你的所有公开平台上跟大家说，我现在就是可以接什么样的案子，那你完全不知道谁说不定就有这个需求马上就来找你了。因为像有些人他可能有这个想法，但他可能没有跟身边人讲，也没有去投履历，例如说想要写文字稿啊然后赚钱之类的。那我觉得如果没有踏出这一步的话，那没有人知道的话，你等于你那个网没有放得很大，那可能就漏失了很多机会。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在初期可能就 要务实一点，就是可能如果自己就算有能力好了，然后我可能也没有特别，我还没有踏入这个领域，然后我也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我可能如果我是只说如果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到非常顶尖的这一种，不容易轻易被看到的这种，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先接受一开始不一定可以拿到非常理想的pay，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能力超好啊，那就是一开始大家就应该要给我超多超厉害的，就是超多钱啊，然后我应该要不要委曲求全这种。可是有时候会变成眼高手低，就是自己评估的状况不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有些人就是给钱或是接案给的金额有部分，有些就是看也是看你的名气啊，就是他 那些有拿到很多钱的人，可能他就是累积很多作品，累积很多名气和声望。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真的就是也是想说，好，那我看到一个可能外稿编辑，然后 我当然也知道我有文字能力，可是我觉得那时候那个pay现在看起来就真的是被压榨那种，对。然后可是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觉得可以累积点作品，而且我觉得好玩，我想做。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是先这样子投入之后慢慢累积了一些作品，然后会慢慢就是也让别人知道说，哦，原来你有在经营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要适时的去可能有点像是炫耀，可是我觉得要适时让大家知道，你可能可以发在你的社群媒体上或是什么，然后让大家知道，哦，原来你有写这样的文章哦，就是分享吧，尽量广为扩散，
嗯，
对。然后慢慢就可能会像苏宇提到，就慢慢大家会知道你可以做这一件事情，你身边的朋友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会想要帮你，对。就是可能从头开始真的要先忍受一开始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待遇，然后慢慢去累积自己的一些能力啊跟经验，对。
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自由接案还是真的要进大公司或者是一般公司工作的话，真的一般来说一开始的预期薪水真的不高，
嗯
嗯，就是这就是现阶段台湾社会目前是这样子，除非你真的是什么国外大学顶尖人才，
对，或是你真的能力超级无敌好，嗯，就是一眼就被看到被挖角到处挖角这样子，
对对对。不然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偏慢慢熬出来的嘛，
嗯
嗯，就是在职场或是自由接案者好像都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好像第一份工作可以去评估它的未来性有多高，这件事情好像比较重要，
嗯，
就是而不是这个pay有多好。我之前有就是有一家医美的产业就是找过我，在我好像才第一份结束之后
业配吗？
然后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业配，但因为后来拒绝他了但他那时候给的配就是让我心动，我就觉得哦天哪，这钱好好哦，
嗯。
可是后来我就想说，哎，可是但是这个好像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会限缩未来发展，
嗯，
所以后来也是变成会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才是对自己未来性是最好的，然后最有可能发展潜力，真的最能够学习的。
那你自己觉得第一份工作选择的产业很重要吗？因为我有些朋友会觉得说第一份工作你选择的产业很重要，因为它就等于是定下你之后转职的方向。
嗯，我会觉得是重要的，可是很难很难一开始就选到一个你真的就完全喜欢或是就在那边扎根的产业，所以我还是会觉得也许前一两份都还是可以再摸索。只是我自己会有很明显感觉到如果真的不对的话，那个转换是会有一点痛的，就是那个转换成本，就是假如说像我第一份在旅游产业，然后我的客户可能都是企业客户，可能他们都是服务之类，他们要做企业旅游啊这些的，然后我累积了这些经验跟人脉，然后但我后来就是完全到了一个跟旅游完全没有关的新创，这些客户跟我累积这些作品其实是全部归零的，会你会感觉到你建筑出来的这可能 maybe 半年一年或是更久的这些高塔就砰轰然倒塌，
嗯，
对。但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想，因为还是有些东西是可以接轨的，包括你去应对进退的能力，然后你向上管理跟职场的一些内部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些东西软实力是可以接轨，只是比较硬的一些产业的东西你就是要忍受它轰然倒塌这样子，
嗯嗯。 所以其实应该说选职业别比选产业重要吗？就是譬如说你一开始选择就是比较行销企划类别，所以你后来转的也都是行销企划类别，但是产业不同而已。
对， 我觉得其实你可以选一样的职位或是一样的产业，我觉得好像二选一。
嗯，
就是如果假如说今天你到科技业，然后你可能做可能 maybe 做行政好了，然后但你对科技业的一些知识你非常非常了解，所以你之后进科技业你其实不用重新再学，你也很了解这个公司怎么运作，那你换一个职位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其实可以也可以接轨的蛮好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职位跟产业你都要完全不一样的话，那就会有一点辛苦。就是像一样的职位你当然可以挑，因为就是能力，那你就是要再补充产业知识，那不然就是你的产业是一样的，你补充 你的职位能力，就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两者之中你具备一个，所以你会至少转换来说不会那么的痛。
嗯，
对，那两个都没有就是真的就是全部都从零开始。
嗯，
对，
我突然觉得就是我觉得学到蛮多的，因为可能以前都会想说啊换工作是不是就很难，可是我没有想过说有可能你是换了一个产业，可是其实你核心能力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可能你不会觉得太过辛苦，就是因为还是你擅长做的事情这样子。
嗯，
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要问现在已经是自由业的两位，如果再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会在大学一毕业就要走自由业，还是觉得说可以先去职场打滚一下？
哇，这一题我回答很心虚，因为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职场生活。
你算是有，只是没有同事的职场生活。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没有体验过有同事的职场生活，所以我会觉得我还是会选择就是自由业，因为我还蛮享受一个人工作的。
嗯，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很多事情是没有试过，我不会说我不喜欢，所以我相信肯定是有很棒的职场生活可以去体验，只是我觉得自由业现在的生活状态非常适合我的个性。对，
嗯，那安呢？
我的话我觉得要分不同阶段问我，就一开始问我的话我一定会就是刚毕业我一定想说那我当然是当自由业啊，就是很自由嘛。但是就现在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职场经验虽然不一定很愉快，但是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嗯，
就是有那个职场经验，你有时候跟一方面你跟别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共鸣，可能别人在讲一些企业的东西的话，你其实可以去跟他讨论说哦这个状况下跟主管或是跟同事或是一些你的权益什么的要怎么去争取，或是怎么去协调你目前的处境。然后二方面是我觉得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学到很多职场的一些美角，然后对自己来说也许也是一个成长。对，但是我真的觉得自由业如果能够有稳定案源的话真的很幸福，但通常不一定能够很，我自己啦不一定会非常有稳定案源，所以我觉得也会要面临一些对未知的不确定感，就是有时候一个案子结束之后，在那之前你可能又要马上再去找其他的案子，然后去让你的时间是接轨接好的，不然你就会又空很长一段时间，不一定会有收入。我觉得有时候要克服这样子的 maybe 不安全感吧。嗯
嗯，那我又想到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好多最后一个问题但我刚突然想到，就是之前网络上面 有人在讨论说，如果今天你可以选择你要是一年12个月工作3个月然后赚100万，还是12个月平分每个月，就是正常上班族这样。
那你会选哪一个？
我那个时候是心里是选工作3个月赚100万然后休息，现在的话就会觉得啊，平常闲着就还是希望可以天天去上班。
嗯，
就是比起天天去上班应该说天天保持让自己有事情做。
就是你有一个怎么例行公事的感觉，不会觉得我今天起来就是无所事事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比较不会分配自己的时间嘛。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有一个先决要件想问，就是说是做什么工作。如果今天工作是录 podcast 的话，那我一定要每天工作啊。
我不行直接吵架
就说如果是我喜欢的工作的话，我可以每个月都有工作。
嗯，
我会觉得说这个工作是帮我充电，但假如说你今天说我工作是要不知道算数学，那我可能就好，我就3个月工作，然后其他的时间放假这样子。
好，那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3个月或是每天工作都是做你喜欢的事情，
那要每天工作。
嗯，
那我觉得好像不管有没有钱，我觉得好像也都可以每天工作。
嗯，
就是自己喜欢的话。
嗯，
不过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3个月，因为这样的话我有时候想要每天工作的时候不想的话我还是可以控制。
对，我也觉得其实这样
很贪心。
嗯，可是这好像是聪明的选择。
就是可以协调一下，因为好像 我有听说人家说什么兴趣变工作就会腻了什么的。
我觉得会
我觉得人好难搞
真的，我们就又爱可惜然后又喜新厌旧
可能就是过于不及，就是当你喜欢的事情变成你每天都要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发现它的不可爱之处。
所以我刚刚就说我不行、啊、
所以我们看看苏宇如果连续录一点 podcast 他还会不会继续待在午后女子会。
没有，他就会自己先，他会自己开一个，他不会在午后女子会做这个企划。
我会开一个骂王宇杰都不工作，等一
下开始那个有间隙了，
人身攻击。可是苏宇真的比较勤奋，就是我们两个之间，
因为我只觉得就是做喜欢的工作，就像安之前说，就是你就不会觉得辛苦，因为是让你开心的事情。
哦，对，我刚听到那一句你说做喜欢的工作，你不会觉得自己有在努力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耶，因为你会觉得你每一天都是在享受做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你一直都有在进步。
嗯，因为我后来也是不知不觉才想到说。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因为换了三份工作，然后我会想说我是不是很没有定性，然后我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对啊，然后后来我就不知不觉想到说，哦天哪，我没有想到心理这一块其实是我一直有在坚持的耶，就是我居然还要去想，我才发现，就是我不会一开始就想到，因为我不觉得我在很用力或是很付出的去经营它，对啊，
那我觉得这就代表你找到你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志向。
嗯，就是蛮开心可以去读研究所，会不会读了之后我就后悔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密切关注他的节目，来看看他之后读心理咨商所有没有开始崩溃，
看他是不是读个一个月然后节目收掉。没有啦，我开玩笑的，
这好可怕，感觉有可能耶、欸、
没有啦，我乱讲的，我乱讲的。
大家可以赶快支持我让我坚持下去吗、
哦、对对对，现在就是逼迫大家要去听节目。
对啊，观众压力山大。
我觉得安的声音很好听啊，就是很适合讲心理的主题，因为就有种沉浸的感觉，
对，
大家就可以睡，好好睡觉。
我觉得我专业知识都没学到。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安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大学科系啊，还有职涯上的很多选择。我觉得不管你是已经进大学，还是说现在已经在面临职涯选择的人，可能都可以从他或者是我们一些浅薄的经验里面得到一些小小的建议或是帮助。
嗯，我们这一集主要前面可能前两个主题就是给高中生大学要选择科系的建议，那后半段就是比较着重在大学要出社会，你可能对自己的职业会有疑问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听来参考。但是就参考，你还是要 follow your heart。
对，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你可以到脸书或是 Instagram 搜寻午后女子会，那你可以私讯给我们你的感想，或者是你可以发现实动态 tag 我们，我们也可以把你的心得分享给大家，
然后或者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是寄到 afternoongirlsclub@gmail.com。 然后今天真的很谢谢安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不会，谢谢你们，很开心可以上你们的节目。
不会，我真的觉得安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可以分享。
我们之后还是可以当好朋友，一起去就是吃下午茶，
一定要。
可以。好，那午后女子会散会。